第一堂课背得很认真，课上的比他预想的也要好。快两年没上讲台了，刚开始讲课还有点紧张，尤其是看见教室后面坐了一堆陪读的家长，脑门子上啊直冒汗。十分钟之后渐入佳境，声音高亢圆润，思路清明，家长们在点头。工作人员跟他说过，课上的如何，家长的脸色就是指标。这帮家长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一肚子墨水，中学教育不擅长，但好赖是能听出来的。果然下了课，好几个家长夸他的课好。他没想到在陌生的城市里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夸赞。两年前他的课不也是这么讲的吗？为什么丝毫记不起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感呢？回往住处的路上，他就转着脑袋想，总算想起胡方玉当年说，中学教育就是个基础教育，跟思想搭不上边儿。他当时也这么认为。的确，和胡方玉的煌煌理论相比，他的工作只是小儿科。但现在不同，居然觉得自己孤身一人站在了风口上，大风从四面八方来，他挺住了。挺住的感觉很好。他给唐陀打电话，只说了一句话就哭了。他说，
我还有点用。
唐陀说，
咱们庆祝一下。
有天上课刚开讲，居然看见唐陀像个神仙似的坐在后面。他想起唐陀今天休息，有这个特殊的听众，那节课讲的稍微有点乱，不过别人看不出来。唐陀说他从北大过来，顺便啊长长知识。他夸居言的声音很好听，转身板书时姿势也漂亮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写字的时候啊小拇指是翘起来的，家长们私下里说呀，居老师是个好老师。居言就脸红了，瞎说。
瞎说，他们才不会呢。
会的，他们就这么说的。哎，你的课程啥时候讲完？该提前订回家的车票了。一过年，北京去全世界的火车票都难买。哦，那没问题，我从公司帮你订。腊月26，课程结束，一天上4小时，所有时间算下来，税后还挣了7000多。这个数啊，让居言直愣。他当然见过更多的钱，但独立一个人在北京能挣下这么多，他还是一下子回不过神来。那感觉就像6岁那年，一个人走夜路去迎从外婆家回来的母亲，竟一口气走了5公里。路两边风声起伏，杂草丛生，事后想着都怕，何等惊险。结账前一天，工作人员问他是否愿意接着上，家长的反应很好。课时费啊有所提高，1小时300。居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拿到课程表才意识到，春节回去的日程要改了，新课上到腊月29，休息3天，大年初三接着上。这么一来，唐妥帮忙订的腊月27的票得退。他找到唐妥，退票没问题，唐妥来办。 只是腊月二十九的火车票可能有点麻烦。公司集体订票已经结束，他这两天去售票点排队试试吧，让居延安心上课。当天晚上唐妥就去人大的售票网点排队，第二天抽空就溜出去再排队。直到腊月二十七的下午，依然没放弃。漫长的队伍啊，一次次排到头。售票员告诉他的都是同一句话，没票。唐妥只好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居延。他晚上的火车回家，没法再去排队了。哎呀，见了鬼了呀，唐妥说。都说每天晚上七点会放一批票啊，可我每次在七点问他们，总说卖完了。这他妈的，整整一火车的票都卖给谁了呀？老郭说，没听人家说呀，在北京过年买张火车票比他娘的现找个老婆还困难呢。居延安慰起唐妥，没事，过两天呢他再试试，实在买不到票也无所谓，反正初三还得上课，咱把年呢过到首都来也挺好。唐妥回家了，知小红和老郭都回家了。他们放假，居延上完课就去售票网点排队，永远都是让人绝望的漫长队伍。他听见前头有人嘀咕，哎呀，现在你到北京大街上转一圈啊，只要哪个地方有对人像尾巴一样曲曲弯弯的甩出来，一定是售票点。居延排了六次队，一直到腊月二十九号下午还是没买到票。一生气回到住处，把整理好的行李打开，我他妈还就不走了，哪儿黄土不埋人呢，就在北京过了，就不信过的不是年。年前所有课都上完了，他拿到一万块钱，鼓鼓囊囊的一堆现金让他信心倍增。钱难挣都挣下了，还过不了一个年呢。他给父母打电话，今年不回去了。父母在电话里难过的哭了。365天就过这么一个年，你还不回来？你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这年怎么过呀？
别人怎么过我就怎么过。
居延豪情万丈，
不就个年吗？
年三十上午，他依然保持了旺盛的斗志，去超市买了一堆年货，鱼、肉、饺子、汤圆，还买了五副对联和一个巨大的中国结。马路上到处是慌慌张张的车辆和行人，都赶着往家跑。居延心想，过个年犯得着如此迫不及待吗？他拎着年货慢悠悠回到住处，开始打扫房间。知小红的钥匙留给了他，因为电视在他屋里，居延顺便把知小红的房间也打扫了。擦洗收拾完毕，开始贴对联。他把每扇门都打扮得喜气洋洋。客厅的墙上挂着中国结。忙忙叨叨，一个白天就过去了。刚开始做晚饭，唐妥来短信。饺子买了没？居延回，
正煮呢。
唐妥又说，没啥事吧？有就给我信儿，先拜年了。居延回，
能有啥事，翻过年我就二十七了，给你和你家人拜年。
回短信时他还想，哼，小看我。饺子煮好刚送进嘴，遥远处传来隆隆的闷雷声。 大冬天不该呀。冷不丁窗外炸响一个东西，五彩的火花照亮了一小节天空，是焰火。跟着就明白远处响的其实是炮仗。窗外的焰火源源不断，像一棵绚丽生长的树。又是一声巨响，地板哆嗦一下，玻璃哗哗的响。居然惊得咬到了舌头，钻心的疼，眼眶里刷的就满了。他尝到了血腥味儿，赶紧回自己房间拿纸巾，一眼瞥见了床头柜上反扣着的合影。擦完床头柜，没有及时的摆放好。胡芳玉还戴着黑框眼镜，目光隐晦平直，下巴如刀削。他向他歪过头去，没心没肺地开着心。他的微笑看起来毫无理由。居然觉得眼睛里满满的东西掉下来，舌头在张开的嘴里感到越来越凉。他赶紧扯了一张纸巾贴到舌头上，心情一下子坏掉了。世界上鞭炮声四起，仿佛各个角落里都埋伏着一堆炸药，焰火一遍遍照亮窗玻璃，房间里花花绿绿，有小孩在外面欢叫。不是说北京禁放烟花爆竹吗？现在到处都在心事重重的响。天黑了，知小红房间里的电视正在说春节联欢晚会，节目主持人说演员们已经吃过盒饭，就等着八点的钟声敲响。居然看着胡芳玉这个一声不吭的男人，让他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经历除夕。胡芳玉也盯着他看，眼光冷嗖嗖的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从上了课就没再贴过寻人启事，也没再去网上的各个论坛发送过。他忙着讲课，精心准备，认真批改学生的练习，忙得一天里难得有几分钟想起他。他用纸巾遮住胡芳玉，发现自己在照片上整个人都歪了，笑得无依无靠。整个北京在喧闹，剩下他一个人。居然突然觉得腰软了一下，承受不了体重似的，弯腰驼背的坐到床沿上，难过的肚子里空空荡荡，身上直冒虚汗。唐妥的担心有道理，年就是年，年不是一年中随便的某一天，其他时间他都扛得过去，年不行。他终于有事了，即便能在短短的几天里一个人挣出来10000块钱，他还是有事。他高估了自己。他拿起手机，开始拨父母的电话。嘟了一声又挂了。他不想惊动他们。然后，他开始写短信。只有三个字：过年好。接着输入号码，刚发送完，屏幕就显示发送失败。他输入的竟是胡芳玉的号，这个号已经过期作废了。但居然连着又往这号里发了三条：
你在哪儿？我是居然，我在北京。
三个发送失败。他哭出声来，给唐妥发了一条：
我是居言。
唐妥凭直觉看出了四个字里的伤心绝望，立马回信：怎么了？ 这时居延已经重新开始吃饺子，把电视的声音调到最大，门窗关紧，窗帘拉上，他回，
没事，你过年吧。
十秒钟后，唐陀打来电话，他问，
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
没事。
居延说，
我在看电视啊。
唐陀说，他还听见了居延浓重的鼻音。
没有，我好好的，在看电视。
真没有啊？
你烦不烦？没有就是没有。
就掐了电话。电话接着又响，还是唐陀。居延觉得对他发脾气有点过分，却也懒得解释，索性将手机关了。除夕这一夜，居延吃了10个饺子，2个汤圆，两眼盯着电视屏幕里的春节联欢晚会，一直看到结束，然后倒头就睡。一夜乱梦如荒草，等于什么梦也没做。第二天上午醒来，晚会里的节目一个都记不起来，包括赵本山的小品。这个猪腰子脸男人上台时戴了那顶卷檐的帽子没有呢？下床的时候他想，大年初一，哦，今年已经是明年了。外面的鞭炮声还在响，居延吃过饺子，决定出去走走，今年已经是明年。马路上因为冷清显得比平常宽敞很多，那感觉像走在俄罗斯的大街上，路冷着，两边的楼房也冷着，行人很少，车也少，公交车里没几个人。居然从来没见过如此宽敞清静的北京，让他想起在电视上看过的非典时期的北京。居然心不乱走，看见一群人从中关村广场出来，手里攥着气球、糖葫芦、羊肉串和糖人，就进了广场。步行街上人都扎堆，逛科技庙会来了。居然沿街走，看见卖吃的、卖玩的、卖手工艺品和科技小玩具，小孩牵着大人的手在人群里钻。居然重点看了剪纸、十字绣和吹糖人。吹糖人的摊子摆在六分口，手冻得紫青，吹出的猪挺着大肚子，吹出的老鼠尾巴又细又长。居然一直看完他吹遍12生肖。逛完庙会，接着逛商场，晚上去海淀剧院看了2场电影，居然要把今天彻底的打发掉。回到楼下已经午夜，刷门卡时，黑暗处突然站起来一个人，把居然吓了一跳。那人说，啊，居然，是唐陀。他在这里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，天没亮他就起床去赶车，早上7点到车站，先坐汽车，再坐火车，又坐汽车，10个多小时的车程把他累坏了。本来站在这里等的，站着站着人就靠着墙往下滑，一枪睡着了。你怎么不开手机啊？他说话直哆嗦。
忘了。
居然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还关着。
我想没人找我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怕你出事儿啊。进了房间，居然发现唐妥的手冻得跟吹糖人师傅一样青紫。
你的手。
居言说，伸手握住了。
手套呢？
追火车时丢了。买到火车票时，检票已经结束。等他跑到站台，火车已经启动。幸好最后一个车门还没关。乘务员对他喊，快点跑，他就拼命跑。大行李包在身体右侧甩来甩去。他跑得像拧麻花，总算在火车加速之前跳上了火车。乘务员说，你东西丢了。唐陀把头伸出车门往后看，两只手套从口袋里掉出来，落在远处干白的站台上。
我能出什么事啊？
居言说，他既感动又委屈，把唐陀的手拉到自己的热乎乎的脖子里捂着，脑袋就靠到唐陀的下巴上。
你说我能有什么事？
唐陀抽出手一把抱住他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担心，我妈都说你不容易。
我不容易？我有什么不容易？我
居然还要再说，嘴被唐陀堵上了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居言》，作者徐泽辰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